的事情，夏甲和这个雨石玛丽的事情，这个是忘了，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再看一看创世纪二十一章，看一看亚伯拉罕与妾夏甲和他儿子雨石玛丽的事。那么在这个黑板这个大字，一披带水，一口水井，大家说来，
一披带水，一口水井。
我也不至于愿意要一披带水呀、就要一口水井。我们都不要一披带水，都愿意要水井。一披带水一喝就完了，但是我们希望一口水井。那么在没有讲这个之前，我们唱一个短歌，因为这还注意了吧，我们这一方每一次讲到都唱短歌，这个短歌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
是老师来了，
好多，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，
从十二节念起，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了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，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注意这个就是十四节啊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披带水给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走，夏甲就走了，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，披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说，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。十七，上帝听见孩子的声音，上帝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，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，起来把孩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注意十九节啊，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披 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，上帝保佑童子，他就见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在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这个故事我们很知道啊，从应许生的以撒才是亚伯拉罕后裔，这个妾夏甲所生的伊什玛利，这个孩子不能承继家业，所以一定要把他赶走。在这时候就把他亚伯拉罕，因为是他生的孩子，他现在很难过，但是神给他说你不用忧愁啊，那么你怎么办呢？十四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批带水给夏甲搭在他的肩头上，把孩子也交给他，那么他们就往前走了，走到旷野迷了路，不知往哪走了，水也喝完了，皮带水也用尽了。在这时候夏甲跟着孩子，他们就痛哭，他们就祷告，在这神听他的祷告，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？不用害怕，上帝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。一同说这句话来，
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。
再说，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
他就看见
我们都有一批带的水，但那个一批带的水用不长，在旷野走路那一批带水就喝完了。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啊。今天我们多少人所靠的批带水不是一口水井，主耶稣对我们的希望要让我们成为江河，那个滋润别人。我们立神的要求，我们不是一口水井，我们是一批带水。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，批带的水也用尽了。在这时候他们就痛哭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神是听祷告的神，神就是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。他们这个神学生啊，有神学生这儿来了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上神学没有多大用处，你上神学是跟人学，跟老师学，对不对？到时候你就跟老师学，我们应当给神学。你在神学这些讲义，你神学这四年上是发了很多的讲义，那都没有用，那个用那倒是一批带水，后来就用完了，没有用。你应当祷告求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你以后，圣灵要引导你进入一些真理，神把你的眼睛开开，就有一卷书给你打开，让你一辈子用不完，那是活水的江河。我就给他说这个，说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了，我们不是神学生了，我们也需要一口水井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活水的江河，把神的恩典，把神的福音流出去，滋润那些干渴的人，滋润那些没有相信的人。今天我们的要求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有一口水井。夏甲和他的儿子，他儿子才13岁，也不知道哪走，水也喝完了，这是旷野啊，这是没有办法，就坐下就哭就祷告。在这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眼睛开了，把他的眼睛开了，看见哎，有口水井，那个水泉水往上冒，哎呀，他在这时候就把灌满的水给他孩子喝，啊，孩子就不至于饿死了，不至于渴死了。说今天我们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眼睛。让我们看出他的律法中的奇妙啊！我希望神 有一卷书给你打开，66卷就有一卷给你打开，那就用不尽，因为那不是一批带水，那是一口水井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渴不渴，我不知道你那一批带水还有多少，或者那批带水你喝完了。但是求神开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有活水泉源就在你跟前，你怎么没看见呢？那么开了眼睛看见，哎呀，这里有活水，马上他就喝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宝哥说啊，你有一批带水这不行，快用完了，应当求一口水井。我在过去传道啊，也有很多的讲章，我有一本很多的讲章，每次讲到的时候都用着讲章啊，来看一看这讲章。可以说那个讲章有用完的时候，那个讲章是一批带水啊，你是神学毕业拿了那么些讲义，那有用完的时候啊，说你应该回去祷告，圣灵充满你，圣灵开你的眼睛，因为圣灵应许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这个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啊，神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这个小字是进入，这个大字是明白，明白是你的头脑明白了，但是还没有进入啊，应该进入神的话语里面。注意这个啊，我们明白是明白了，但是这是头脑，应该进到它里面，这是很注意的。明白圣经了，也会背那些圣经，但你没有进入那个圣经里面去。你说明白那些都是一批带水啊，这是很简单吧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都会背了，都知道。但是你是明白了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缺乏。但是你没有进入，你没有经验，没有经历那个，你在经历在进入里面去。那么如果神把神的话给你岔开了，你就明白。有外邦人有一件事我们不应当引证，也应当说啊，这是个明眼的人呢啊，神把他眼睛开开了，他能看见很多事情啊。我盼望你神也把能够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。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只是抱着那一袋水，他不肯求一口水井，就是抱着一袋水，这个水要有用完的时候，懂不懂？有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就是老是背那一批袋水啊，就爱听人讲道，追人，懂不懂？追人，爱听人讲道，谁讲得好咱就听，哎呀，打电话，你们谁讲道，谁讲得好就听，是追人。把你追人追得再好，我跟你说都是一批袋水啊。说起我们这里不追人了啊，出去又不追人了，我们要得了水井，得了活水，你就用不着再想去追人了，这叫做一批带水啊。希望你不再追人，不再听人的，听人的我就说的不好听的话呀，有很多基督徒啊要小钱的，你们懂得要饭的吗？要小钱的，哎呀，可怜可怜我吧，都是这样，哎呀，给我讲道啊，来讲，为我祷告吧，我太软弱，都是那个要小钱的要饭的，不那么可怜吗？不要那口水变成水井，我们一口活水泉源再去要小钱，那么可怜啊，要听讲道，要水讲道，我跟你说那都是水。还有个水，参考书，哎呀，看参考书，凭什么买参考书？高兴，那都没用，那时候一次水批带水，那都有用完的时候啊。从此以后我们不追人，不追人，不听人，从此以后不看参考书，不注重参考书，注重什么？注重那个水井，那个活水，注重圣灵把你敞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原先我上学的时候，后来我讲道的时候都是用一本讲道讲章，后来我就不用了，后来不用了，也不看参考书了，因为那个使不上，那都使不上啊，教学曲唱不得，你那个不行 说注意啊，从此以后我们要把那皮带水都放下啊，要怎么样，要一口水井啊，盼望神把你的眼睛打开，把书给你打开一卷，让你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啊。所以渴不渴，人若渴了，渴到我这里的喝，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好了啊，把皮带水都扔了啊，从这以后我们要把这个一口水井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上回落了说了，说今天把它又补回来。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死了，岁数大了，该讲他的儿子以撒的事情。以撒的事情很简单，以撒的事情是在22章，在24章，哎，22章，因为是以撒顺服父的旨意，把他献上，那么从死里复活啊，这个以撒再接着预表耶稣基督。现在我们该讲到25章了。创世纪25章，这是记载以撒生两个儿子。25章，以撒生两个儿子。一个他是个双胞胎啊，是个双胞胎。这个老大呀，先生的这个老大以扫，浑身有毛。那么这个他的弟弟的雅各呢，生的时候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，所以雅各这个字儿是当雅各的名字是当是个抓的意思。那么这两个孩子就生下来了啊，注意啊，雅各这个字儿当抓甲是抓的意思啊。今天我们说雅各的事情啊，整个的抓，他是整个的抓，一直抓抓一直抓，那是今天的基督徒了，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抓啊。我不知道你抓不抓，可是今天基督徒一直抓，一直抓世界啊，抓世上的事。这两个孩子都生下来，这两个孩子的脾气不一样。这个以扫啊，爱打猎，他父亲雅各非常的喜欢他啊，非常喜欢他，因为他这个打猎能够打那个野味给他父亲吃，他父亲很爱这个以扫。这个雅各这个老二呢，为人很安静，母亲很爱他，很安静。说这两个弟兄两个性质不一样，父亲爱以扫啊，母亲爱雅，他母亲叫利百加吧，在这时候他们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去打猎，回来很累，啊，也很累，也饿也渴，大概你们都知道。回来以后呢，他的弟弟呢，烧了一个汤，正烧汤，啊，红豆汤，用红豆熬的汤，啊，也烙了饼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哥哥回来很累，一看有红豆汤，哎呀，他说你把红豆汤给我喝吧。给我吃饼吧，我也很累。可是雅各说，你得把你的名字，把这个嗓子的名分给我啊，我才不行。来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第25章30节，25章30节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，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 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一直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在外头很累很渴很饿，一看，哎呀呀，他的弟弟烧了红豆汤也烙了饼，他说，哎呀，你给我吃吧。可是雅各说，虽然我给你吃，但是你的长子的名分得给我。哎呀，长子的名分算什么？哎呀，我都死了，我都以扫说我将要死了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你给我吃，哎呀，就卖给你，卖给你吧。他就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，在犹太人看来很重要，他是长子啊，他要蒙神的祝福，蒙他父亲的临死的时候祝福，属福就临到他，这很重要。长子的福气是大的啊，次子那就不行了。再见，我们看见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哎呀，赶快给我吃给我喝啊，这样把这长子的名分就卖了。因为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在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是有长子的名分啊，我们蒙神的赐福，蒙神大的福气，可是我们常常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体贴肉体的缘故，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了。我们不蒙福，就因为我们体贴肉体，爱这个享受，红豆汤要紧，物质要紧，灵性不灵性，那算不了什么。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就把那名分卖了。那么26章的事情我们就不说，我们先说27章。我们念传记是得查经，所以不说挨章的。27章，以扫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：“我儿以扫啊，说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如今老了，不知哪一天死。现在你拿着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里去，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。”这是犹太人的规矩，在人年老的时候要向儿女们给他们祝福。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啊。大概你们都知道，这个年老人的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而且岁数也不小了啊。年老眼睛昏花，也不能看见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有很多老人。我希望你的眼睛，我的眼睛不要昏花，不要看不清楚这个世界啊，应当看清这个世界，应当看清这一切。但是年老就昏花啊，老糊涂了，年老就昏花了。这也不知是白内障是青光眼，咱就不知道了。无论何，年老，而且他也知道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哪一天死。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。哎，一通说着，一通说来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。这句话太不好听了，老人不愿意听说死，说你老了快死了，老人不愿意听。但是以撒知道，哎呀，我的岁数也不小了，眼睛也看不见了，我也老了，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死。我需要你想到这个问题， 所以你不爱听，我说你想不着，你不知道哪些事。年轻人哪些事？年轻就不死了，年轻人死得多，老人死得多，我不知道你调查了没有？这老人老了该死了，年轻人死得多，这老人死得多，你想一想，还是年轻人死得多。哎，多少事故，多少事都是年轻人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一嫂想到这问题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，啊，想到这问题啊，我们怎么交账？我们见了主怎么交代？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死，今天脱了鞋后啊，不知道明天穿不穿？今天你蹦得挺欢，今天晚上你得什么病你不知道，所以注意这个啊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年老的人，眼睛昏花看不清事情。我们也知道我们老了，很多的事情应当注意，不但老人应当注意，年轻人也应当注意啊，因为死亡随时能够临到众人。哎呀，他就有这个心思说，那么办，说你呀，老大，你再去打猎啊，给我有好吃的，吃了以后我给你祝福，临死以前我给你祝福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他的妻子也听见了，他的妻子爱雅各，雅各是老二，他就说大哥就走了，出去打猎去了，他就把这事儿给雅各说了。那么他说你去，我呀用这个羊羔啊做美味，做好了以后啊，你拿了去给你父亲吃，让你父亲给你祝福。这个雅各他明白，说我的哥哥浑身有毛啊，浑身里有毛，还看我不是怎么办呢？啊，他不要去，羊皮来，把羊皮都包在手上。后来做了好的美味，拿来给他父亲一嫂吃。一嫂不但是眼睛看不见，怎么办呢？啊，27章21节。从20节念吧，20节念。以撒对他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”也说瞎话啊！21节，以扫对雅各说：“我儿，你近前来，我摸摸你，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。”以扫不是。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，以撒摸着他说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啊，以撒就辨不出来，因为他手上有毛，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，就给他祝福。啊，再见，我们看见雅各始终是装，啊，装。那么就给他祝福了。祝福完了以后，他哥哥回来了，哥哥回来了也给拿了野味给他。哎，他说我不给你祝福了吗？就才知道他的长子的名分让他弟弟雅各抓走抢去了。再就他就非常的恨，非常仇恨他，恨他弟弟，当然要报仇，要杀他，要杀他弟弟，要杀雅各。那么呢，雅各他的母亲知道了，利百加知道了，就跟他说：“现在呀，雅各呀，你先你走吧，你不要你离开这家，你走吧。啊，你哥哥要记恨你，要杀你，你到你舅到舅舅家去，到他舅舅家去。”所以，这雅各就离开了家，啊，到外头漂流20年才回来。再接着我们看见，雅各一个人就往前走，到了伯特利。雅各在伯特利经历呀，可以说。在28章，在28章他的祷告，你看雅各的祷告。雅各走到旷野，天也黑了，就睡在地下，找一个石头当枕头。在这个睡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有个天梯下来。后来在这上，神应许他要赐福给他。但是你看雅各的祷告是怎么说的？啊，28章18节， 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他起名叫伯特利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第二十节，你看雅各这个祷告，看雅各这个许愿，看跟你的祷告一样不一样啊？二十节，雅各许愿说：“神的，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里，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”你看这个祷告跟你的祷告一样不一样？你祷告什么内容？第一个啊，你与我同在；第二个，在行的路上要保佑我；第三个，要给我食物吃，又给我衣服穿，让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里，那么我就以你为我的神，而且我要献上十分之一。这跟你的祷告，跟你的祷告一样不一样？啊，你咱们祷告都什么事儿啊？你倒跟他一样，都是就是我的事儿，你与我同在，保佑我平安，让我给我吃的，又给我衣服穿，让我平平安安的，让我回来，是跟你一样，跟咱们的祷告一样，都是为自己祷告，都是为自己祷告，都是自私，祷告的自私。那么再介绍还不，如果你若这样，我就那样，这跟上帝讲条件，啊，这咱们的祷告。啊，如果你这样做，那我就以你为神，而且我也要献十分之一。这跟咱们祷告一样，就是为自己祷告，有条件的，啊，不是肯定，是若。如果你这样，我就那样。这里也提到十分之一啊，亚伯拉罕的事情，十分之一，雅各提到十分之一。我们知道十分之一的奉献，那是犹太人他们的奉献，啊，不是为我们。外邦人的，我们不讲十分之一，我们讲奉献多少？啊，我们讲奉献十分之几？我们讲奉献十分之十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。我们不讲十分之一。如果你奉献十分之一啊，你太幼稚了，是小孩。我们对神不能讲价钱，啊，给神分家。哎，这秋分是我的啊，这余分给你呀，啊。有时十分之一他也不献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买彩电，要用钱，先借给我吧，把十分之一他也借用了。所以所以注意这事儿啊。那么再介绍雅各一个人，就往前走，看他救不救下去。那么到了雅各往前走的时候，啊，他们都是牧人了，都是游牧的生活，啊，有一口井，东方他们有口井，井的话他们都有。很多人去聚集放了羊以后，他们再来喂印羊。那么到一口井那儿，很多人来喝水，来印羊。雅各说：“哎呀，现在天气还早，还不是印羊的时候，你们去，啊，你们去再放一会儿再来喝水，因为这个石头很大，得大家来搬这个石头。”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打听了。啊，到了他的舅舅家，他就打听了。看第九节，29章第9节，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节领着他父亲的羊来，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。这个那节是个放他父亲羊的人。第10节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，印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雅各与拉杰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。 老板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，就跑去迎接，抱住他，与他亲嘴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，拉班对他说：“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”雅各就和同住了一个月。这就我们看见，雅各到了他舅舅家，到他舅舅家了以后住了一个月，他们都是羊群了，就帮他放羊，帮他放羊。再就说，雅各就说，他的舅舅说了，我应当怎么样给你工匠？你再也帮我工作，应当给你工匠呢？啊，再看第十四节，29章14节，第15节，拉班对雅各说：“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匠？”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杰。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。雅各爱拉杰，就说：“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。”拉班说：“我把她给你，胜是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”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，因为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因为他深爱拉杰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在他舅舅家里头给他放羊，他舅舅说：“哎呀，我给你什么工价呢？”啊，再介绍知道，他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啊叫利亚，她的眼中没有神，啊，长得不好看。那个小女儿呢，拉杰呢，长得好看。他说：“我为这个。”那么吧，我给你做7年工，也不要工价，伺候你7年，你把那小女儿给我。啊，他舅舅说：“哎，我给你胜过给别人，就是允许了7年。可是呢，这要注意的一下，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啊，一同念来。
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
再念一遍。
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
雅各在那给他放羊，放了7年羊。他因为他爱拉杰的缘故，说看这7年如同几天，就他就几天一样。这对于我们来说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，你是否爱你的主？如果你爱你的主的话，为主受的苦，不能算苦。你觉得？不是苦，那个为主的缘故太好了啊！注意这点啊，注意这点。他因为爱拉杰的缘故，这算是个故事了。他是因为这7年不算了什么啊，为要得着拉杰。我们的主也是如此，我们应当爱我们的主，因为爱主的缘故，我们为他受苦，这地上一切都算不了什么，他都是说不上啊，很快的过去。你们的，你们也知道我的事�儿。我坐监20多年，人家问我这个事情。哎呀，他这是我，哎呀，这是受苦，这20多年受苦了。我觉得不觉得苦，为什么不觉得苦？觉得苦，我没有受苦，为什么不觉得苦？你受的那个苦啊，比耶稣的十字架苦啊，差不远了。跟比耶稣比差别远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算什么？这是跟十字架比算不算？所以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好像雅各一样，因为爱拉杰，看这7年不同几天，就他们好像注意，我们为主受的苦，比耶稣十字架。我们不肯背十字架，不肯吃苦。好了，到了7年了，很快过了7年了，好像几天一样。
你要结婚吗？结婚的时候，这个舅舅把他的大女儿给他了。第二天一看，这个不对呀、啊，又找着他舅舅说了：“哎，我是要这小女儿，刘春棒，把你大的给我了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有规矩，大女儿不结婚以后，小的不能给别人。你们大概也有这个规矩吧？啊，也不给别人。”雅各没话可说了，也是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再服侍我七年，又就先说他得这个妻子花了14年的功夫。啊，雅各是抓欺骗他的哥哥，欺骗人也欺骗，他现在被人欺骗。注意什么时候就说的什么，你欺骗人也会欺骗人，注意这个啊。注意什么说的什么，被他的舅舅也骗了。就和这个媳妇又给放了儿媳14年的样子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慢慢的，他再给他放养，啊，他有个2个妻子，有4个妻子，这个孩子他这个不生育，是把他那个侄女也给他，说他们有4个妻子，生了12个支派，这12个意思就是他4个。在这时候啊，这个雅各有一大家人家，有4个妻子，有那么点孩子啊，那么就说到，就给他拉班，也给他舅舅说了，我应当成家立业，我老给你放羊，我得怎么办呢？啊，就给他想，跟他想成家立业，成家立业说，我这个怎么办？雅各还是又开始抓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吧，咱不一放羊，说生的羊啊，要是花的归我，要是不花的那就归你。拉班也不知道，拉班说好，这很好，把这生的羊还有花的有钱给我，白这个鱼。那么雅各怎么办呢？当这羊来喝水的时候，羊来喝水的时候，阴阳的时候便在喝水，在这个水池上啊，插很多柳条子，这个柳条子把它变成花的，削成花的，人家柳条子还有白的还花的。那么羊在这配的时候呢，看这个柳条子呢，生下的羊都是有花的，带点的，就夺取了他舅舅的产业，他的羊群也很多了，有一大家子人，当时这一人现在是4个妻子，12个孩子，他也还有那个羊群。在这时候，他舅舅的孩子就不愿意，一看，哎呀，这样你就来把我的产业都夺去了。他们也觉得，拉班对他的这个，对他的脸色不一样。那么在这时候，雅各就是趁着有个机会，带着老婆孩子，羊群跑了。他们就雅各和拉班还不知道。他舅舅不知道，起来追，过了3天才知道，就追上了。说这不行，你怎么就这样就带走了呢？说在这时候他们就，拉班也没有办法，就让他走了。雅各就回来了。雅各回来干什么来呢？就要看他的哥哥。他的母亲没有看见，看他的哥哥就是非常要不好。在这时候，雅各呀，哥哥怕得很厉害，他见了面以后，他哥哥用来报仇。这个过去了二十年了。这是记载在32章，啊，在32章，他回来，32章念第1节，32章。雅各仍旧行路，上帝也随便遇见他。现在雅各回来了，就当头许个愿。12节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叫他这个起名叫马哈念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见他的哥哥以扫。再一他知道要回到家去见他哥哥，他怕他哥哥还报仇，说他爸他非常害怕， 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哥哥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，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。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。你听说来，
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。
我不知道今天你惧怕不惧怕，愁烦不愁烦，你还惧怕不惧怕，你还有愁烦没有？用不着啊，不发愁啊，就靠神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一辈子没有发过愁，我一辈子没有发过愁啊，还凑合过吧。我也没有当牧师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发愁。我确实有六个孩子，那么大家人养，我说我这一辈子从来不发愁，现在更不发愁了。六个孩子长大了更发，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有愁。我有为天父上帝，吃喝穿何须忧虑，全世界一切所有都在父手里。我有为天父上帝，吃喝穿何须忧虑，全世界都在主手里。害怕吗？我爸爸是人民银行的行长，你还忧虑什么？所以你不要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雅各一看见的情况，他哥哥带着400人迎着他来，他害怕，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忧愁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把这儿女都分队，怕一来都杀了，就分成队了，把他两个使女的队放在前面，把他的妻子这两队坐后边，就往前走。可是雅各还没有忘了祷告，注意啊，还没有忘了祷告，注意要祷告，在不用惧怕，不用忧愁，要祷告。你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你回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像古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请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你看了吗？在今天，在现在，他的祷告跟原先不一样了。这祷告有两次提到神呐、啊，你曾对我说，你曾说，看了吗？祷告应当根据神的应许，神要成就，根据神的应许来祷告，神就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，都是按他的旨意成才能成就。所以我们祷告应当根据神的应许，说你曾说过了，那当然要按照话成就。说这个祷告不一样，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往前走，都过了河。在这儿给雅各蒙了恩典，从此以后雅各就不是抓了，一定有个经历了，在伯特利是一个经历，在这儿是一个经历，就是那个给天使摔跤的事儿，32章22节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。24节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我们再看见雅各这蒙恩典、蒙福气，就是把他们都过河，他一个人剩下一个人，就剩下一个人以后，有人来给他摔跤。那人见他不能胜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
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明了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，都得了胜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，这属于蒙福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他单独与神交通，单独与神来往，都打走了。在这时有一个人来给他摔跤，那个人见了胜不过他，就是大腿窝摸了一把，你掐了一把，这次他腿就瘸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名字不再要做雅各，不要再叫抓了，啊，你要做以色列，要改变，因为你与神人角力，都得了胜。这就是雅各完全改变，啊，不再抓了。我们只要一定要单独与神来往，摔跤，并且从此以后大腿瘸了。大腿瘸了，我希望你的大腿也瘸了。还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还是很强，那不行，应当为主的缘故破碎了，应当得脱，不要靠在自己了，啊，不要抓了，腿也瘸了，啊，我怕你不再靠自己，啊，不再靠自己，我们是做个瘸腿的人。那很好，那么继续往前走吧。他们这一大队人继续往前走，到了33节，就看见以扫来了，前头有400人跟着他。那么这个雅各心里有愧，对不起了哥哥，长子的名分还跑出来，这20年受了很大的苦，回来以后呢就很怕，就3次的俯伏来拜他，一个礼物送给他，啊，现在我们的弟兄两个见面了，和好了，也哭了，再说往前走的事。第十一节，33章第11节。那么，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雅各再三的求他，他才收下了。以扫说：“我们可以起身前往。”我在你前头走。雅各说，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年幼娇嫩，羊群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。再有他们弟兄两个一个和好，前边礼物送来了，那就不计较了，说他们。那么以扫说，来吧，咱们呢都走吧，到我那儿去吧。再加上雅各没有跟他哥哥一块走，因为什么？那注意这几句话啊，就这句话，33章12节，咱们一同往下念。
以扫说：“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。”雅各对他说：“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的人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。”群畜都必死了，求我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，直到希尔我主那里。
就是走路问题了。哥哥很好，来吧，咱们一块走吧。雅各说不，用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的孩子正在年幼娇嫩的时候，羊群这叫乳羊，不能走那么快，不能催赶，要催赶那牲口就牲畜就死了。求你走在前面吧，我要亮着在我前面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前行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个孩子就是牲畜这个嫩小正在乳养，孩子嫩小牲畜正在乳养，不能赶快，要赶快了以后就有死的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就走天路要亮力量。注意啊，走天路要亮力量，我们常常不亮力量，老是按照你去做，你那么刚强，别人没那么刚强，你不能这样要求他，要求他他就说亏损。注意啊，注意，我们常常就按我们的力量，按我们的看法来要求别人，这个是不对。特别是你家里头啊，特别是家里头你是爱主，你的丈夫没那么爱主，他没到那个地啊，你叫他奉献他不会做，但这个把他让他受了伤啊。你发热心为聚会啊，好，我们家里聚会你都来聚会吧，我们开家庭聚会，你的丈夫不喜欢那个不能做，等到你的丈夫也信了主，也甘心愿意奉献，这样你的家里才能聚会，这样你不能聚会。现在同龄啊，在同龄有一个人叫汪阿英，他是老是关系主的工作，你看老是和丈夫，你看我们愿意在那聚会他也不同意，我愿意奉献他也不同意，他现在还是吸烟还是喝酒，他热心是好，但是我就劝他，现在你不能往前打仗啊，有什么你有拽后腿的，懂不懂？你的丈夫拽你的后腿，你不能往前打仗，你不要走那么快，要等一等啊，来磨练你自己，来造就你自己，等到你丈夫完全同意了，这样没什么拦阻的，这样才能聚会，才能奉献。所以我们劝他不要走在主的前面啊，你的家里还没弄好，你讲道也没有能力，所以有拽后腿的，你就当垫一步，等到你丈夫也信了以后，你们再大破步的往前进，用破步的往前走。所以我劝他多热心，劝他不聚会，劝他不要奉献。有这样说话的人吗？我就这样说啊，说注意啊，如果你丈夫不同意你不能做，这样你越来越远，应当把他拉上来以后救他一步。说一个不好的比方啊，你还记得林彪吗？还记得林彪这个人吗？林彪说一句话，为什么要屈，是为要伸，为什么要屈啊，就会要伸，要屈，你垫一步拉一步，陪着他一丈夫，等他救他一步，等他进了以后你才离开。现在你不要往前走，不行。有一个人呢，来一个条子，我们礼拜三聚会，我家里礼拜三聚会，那意思说让人去家里聚会。我心里说话，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，你怎么能够什么在家里聚会？丈夫同意吗？啊，你连你丈夫你家里都没有信主，你还能有什么力量讲道？再说那你家里聚会你给他什么吃，他能吃饱吗？到你家能吃什么呀？所以我劝你不热心，劝你不要在家里那么聚会，不要等到时候才行，不要走在主的前面。我就劝他说啊，我盼望注意啊，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。我说不要走在前面啊，所以你不要走那么快，免得羊群的受伤，免得被对方绊倒了啊。注意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。那么这个雅各的事情呢啊，就讲到这个地方了。下一次呢，如果 如果主不来，下一次我们该讲谁的事了？该讲月色的事儿，该讲月色的事儿啊！你回去看，从三十七章往下看。如果你不看的话，你跟不上，因为我们不是挨章讲的，是讲故事的啊。圣经上只有两个人是个完全人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谁能猜到是谁？谁能猜到？
你说，
你是但以理，说从但以理和这个约瑟的身上你找不着毛病，这是个是个完全的。注意啊，约瑟的谁要注意。那么下回我们就说约瑟的谁，好吧？要不就不再说了。